放在他的脚下。寂寞寮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死也要自己服那叫不服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复活的基督成了出熟的果子。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窦牧师。
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大家都回家过年了啊，家里都好吗？
挺好的，
都
挺
好。
好的。啊，感谢主。好，啊，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赞美耶稣。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谢谢你，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是吧？你借着网络，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主你的面前。虽然主你更看重我们实体的聚会，可是主啊，因你连续我们的缘故，众弟兄姊妹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的家，与自己的亲人团聚，因此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相聚在一起。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和条件，借着网络，我们能够一同的来敬拜，一同的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是吧？为此，我们也，将一切的感恩和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求主你越过我们的软弱，仍然以你恩典祝福在我们中间。虽然我们在网络上，我们众肢体的面目没有在一起，但是主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主你的面前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扉，主啊，你鉴察我们个人，在主你面前，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敬拜你，存着感恩的心来敬拜你，也愿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众弟兄姊妹，放下手中一切世俗的事物，专心在主你的面前，如同当年的玛利亚一样，得着上好的福分。谢谢主，主啊，你与我们众弟兄姊妹们同在，也将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主啊，求主你亲自的解开，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带领。谢谢主，祝福你的儿女，祝福我们分享的和一同在主你面前聚集的众弟兄姊妹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的20节到28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的盼望啊，又讲到基督的复活，那成为我们的荣耀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根据以上的2次经文，也根据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呢，是复活的基督成为出熟的果子。因为哥林多教会中有些人呢怀疑复活的事情，甚至于不信复活的事情。他们对于复活实在是存在着很大的质疑。于此，使徒保罗呢就关于复活给他们讲了这么多的道理啊，以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真实的，是有许多见证人的，也围着 这样的见证，保罗列举了使徒保罗这个列举了主耶稣基督当年复活的事情哈，有很多的见证人，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凭空想象的，而是在众圣徒的见证之下，发生在历史的真实时间和地点里面。所以呢，保罗为了这个复活的事情，能帮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呢，能够除去心中的困惑，并且因着保罗所除去的困惑，给他们带来实际的盼望。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也是使徒保罗进一步的阐释基督的复活这个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基督不但复活了，而且基督的复活也带给我们要明白基督的复活以后将要发生三件事情。将要发生哪三件事情呢？这三件事情呢，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的核心。第一，因着基督的复活，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将来也都要有次序的复活。这是要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基督复活了，在基督里面的人也将来也要有次序的复活。将要发生的第二件事情呢，是将来一切的仇敌，一切的仇敌和邪恶的势力都要被毁灭，并神教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神教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这是要发生的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是最后神要将万有伏在，他自己的脚下，神要做万物之主，统管万物，统管万有，这是将来，要发生的这个第三件事情啊。所以呢，这三件事情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核心。下面呢，我们就根据这段经文，我们一同的来分享复活的基督成为初熟的果子。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7日的第一日，用网络的形式吸引你的儿女们一同聚集在这里。主啊，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虽然我们的面目没有见面，但是主啊，我们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带着敬虔爱你的心来到网络前，敬拜你的时候，主啊，你也悦纳我们的敬拜，也与众弟兄姊妹们同在。求主你也借着网络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说话。求主你使用网络，使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听到主你自己的声音，听见主你自己真理的教训，使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并且得着鼓励。谢谢主，也让我们的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将来见你的这个盼望。谢谢主，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现在我们来分享复活的基督成为初熟的果子。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是，但基督第15章20节，经文是这样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句话呢，实在是使徒保罗以这句话来回答、来回复、来释疑之前哥林多教会对死人复活的质疑和不信。保罗用这句话，实在是来回答当时哥林多教会一些人心中的困惑，也是对前面经文的一个总结啊。前面使徒保罗讲到了基督的复活，也讲到了死人的复活，也讲到了如果我们的基督，我们的主没有复活，我们 所信的就是枉然。那些在基督里面已经死了的人啊，那么也就会灭亡了。那我们这些信的还活着的人，我们在信耶稣的这一件事上，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只是有今生的这些指望，我们只会有今生的这些生活上的对我们的提醒。那么也就是说，保罗说，那就算比世人更可怜，那也就是说，我们所信的耶稣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没有真实的意义，我们的信仰也没有真实的意义，我们最终跟世人是一样的。所以呢，保罗讲到这里，他就在20节里面，他特别强调基督的复活，所以他在经文里面说，但是，基督实实在在、确确实实的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是保罗所强调的啊，也是他在这个整个讲完那个复活的基督复活的那些信息以后，现在特别的强调，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不仅复活了啊，而且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使徒保罗对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有力的关于死人复活的有力的回应，他讲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啊，不仅讲到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他还讲到了啊，基督的复活成为所有在基督里面睡了之人的出熟的果子，所以使徒保罗的这个回应呢，实在是给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呢有一个响亮的而又肯定又坚实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基督确确实实的复活了，这是保罗所强调的。那么保罗在这里，他不仅讲到复活，他还讲到了这位基督成为出熟的果子。这个出熟的果子，使徒保罗要表达什么呢？使徒保罗要表达的是，基督的复活不是仅仅于此，仅限于此。基督已经复活了，他是要借着"出熟的果子"这个词，他要告诉我们，基督的复活仅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仅仅是基督发生在基督身体上的一个个案，他告诉我们说，这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信息。基督的复活只是一个开始，就好像他用一个初熟的果子，这个果子呢，就好像这个果树，就好像一个果树上所结的果子，一棵果树上的果子，它有先熟的，也有后熟的，它有早熟也有晚熟的，而基督就是这个果树上最先成熟的果子。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基督的复活，它是揭开了复活的序幕，它是奏响了复活的一个前奏。所以呢，基督是出熟的果子，成为出熟的果子。这句话也再一次的给那些不相信死人复活、质疑死人复活的哥林多信徒一个安慰、一个鼓励，使这些人的心中的困惑因着使徒保罗所讲的这句话呢，使他们心中的困惑得以释然，使他们不再怀疑将来我们都要复活，使他们都相信基督已经复活了，而且会带给我们一个将来也要复活的应许和祝福。所有在基督里面的，睡了的众圣徒们，将来就像基督一样，也要和他一起复活。所以，这对那些不信死人复活，他们对信仰质疑，他们甚至于怀疑这个信仰就是一个骗局的人， 他们从此以后呢，得到了一个很大的鼓舞。哦，原来我们的信仰不仅与今生，不仅与今世，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即使我们将来要死，而且在基督再来之日，我们也要复活。所以呢，保罗的这一句话，初熟的果子就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圣徒们带来的这样的激励，带来的这样的鼓舞，带来的这样的肯定，从此以后使他们有信心对基督信仰的盼望，对基督再来的盼望，对基督将来带领他的众圣徒那些已经罪恶的人都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复活，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盼望！这是何等大的一个鼓舞，让那些本来在信仰上飘摇的圣徒，在信仰上不肯定的左顾右盼的这些信徒，从此以后心里面有坚定的信仰，有笃定的确据，并且对复活有真实的盼望。所以呢，初熟的果子实在是使徒保罗在这里面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很大鼓舞，不仅是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很大鼓舞，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仍然有很大的激励，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我们都要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么我们在复活以后，我们要与基督永远团聚，永远的在一起，活在一起，在天堂里面相聚，那么这对我们今世的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那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要确信将来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复活，像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所以使徒保罗就在这里面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基督已经复活了，这是一个。从时态上讲，这是一个已经的发生的事情，是过去的一个时态啊，是时态，是过去完成时，过去完成时，基督确确实实的复活了。那么我们因此也不要疑惑，也有充满了对基督复活，将来我们也要复活的盼望。不仅如此，而且基督的死是成为怎么样？这个死是因一人而来，基督的复活呢，也是因着他的复活，我们众圣徒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也要复活。这句话的意思，它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世人的死，我们每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不可改变、不可逆转的事实。其起因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所带来的咒诅。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因为偷吃禁果，违背了神的命令。神之前告诉亚当夏娃，告诉亚当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园中这个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因着这个。这个警戒，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没有守住这个警戒，所以呢，他就跟夏娃一起吃了禁果。那么吃了禁果呢，带来的就是咒诅，带来的就是死亡。死就因着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犯罪得罪神的原因，所以就成为全人类的咒诅，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人也。因着亚当的死，我们众人都死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死既因一人而来，就是这个死一人，这个一人指的就是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创世纪的12章16节、17到17节、3章17节到19节，就是讲了关于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得罪人，得罪神。以至于咒诅临到了人类的事实。那么死，并不是神最初对神对人的心意。因此呢，我们的神就差遣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将这个 我们从死亡和沉沦中拯救出来，接着十字架的代死和代赎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免于死亡。从此以后，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将来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复活。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死既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所以死亡成为因着亚当夏娃我们祖先的犯罪，死亡成为人类历史上不可打破的这个死局。那这个死局在历史历代中没有一个人得以幸免。尽管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人，寻找不死的途径，甚至于秦始皇还要派这个人去寻找灵丹妙药、长生不老的药，可是呢，最终也是无功而返，那也找不到什么不死的良药，最终人仍然是要死的。可是到了耶稣基督，到了耶稣基督降世。到了耶稣基督，接着十字架的救恩，使我们这些在咒诅、在沉沦、在死亡中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呢，我们不再死亡，我们有了复活的盼望。虽然我们可能肉体暂时要死，但是我们肉体死了以后，我们将来在基督的耶稣里面，我们仍然要复活。这就是这句话说：死既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死是因着亚当夏娃而来的，因着亚当而来；复活呢，是因着基督而来。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他打破了这个几千年的这个死局。从此以后，我们看到基督也折断了这个在我们人身上的这个捆绑的咒诅的罪恶的锁链，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从此以后有了这样的复活的盼望，而且我们确信将来我们必要与基督复活。所以呢，这节经文就是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那我们除此以外，我们也看到基督的复活，它带来了复活的盼望，也带来了复活的秩序啊。那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的意思是说，在亚当里人为父人所生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我们在因着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了，所以呢，我们在他里面，我们是他的后代，我们也因此我们的这个生命受到了咒诅。这一点呢，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就觉得，好像上帝是不公平的，我们又没有跟亚当夏娃一样犯罪，我们又没有犯了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罪，为什么他偷吃了禁果，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要死呢？那这句话，这个想法呢，似乎好像是合理的，但其实呢，我要举一个例子，大家就觉得我们因着亚当夏娃的死，我们众人也都死了，那这个是合理的。那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因着犯罪，他被咒诅要死亡，那么他被咒诅要死亡，现在这个有很多弟兄姊妹就觉得说，那他当时不是没有死吗？是的，没有死，并不表明他不会死。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死根据希伯来原文的意思说，死是与上帝永远的隔绝。这个不仅是关系的破裂，这个永远的隔绝是指的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破裂。从此以后跟上帝没有关系。本来我们是上帝所爱的，他造了亚当夏娃，放置在伊甸园中。可是我们的祖先，偷吃禁果以后呢， 上帝就把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呢赶出了伊甸园，使他们，这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叫做失乐园。赶出伊甸园啊，意味着人类与上帝之间没有了关系，有了隔阂。那这种隔阂呢，让我们不能够直接再来与神面对面。那这是我们与神关系的破灭，也是通常所说的灵性的死，灵性的死。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的肉体也要死，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肉体是有限的，到了一定的时间就要死掉。所以这个在创世纪的3章17到19节，神咒诅亚当夏娃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必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你本是肉身，怎么出于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就是死亡。所以呢，每一个人在亚当里面都死了。那我们要进一步的来看，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假如说，在我们的这个祖先中间，在我们的祖先中间，我们的爷爷奶奶或者是祖爷爷祖奶奶，他们死了，他们犯了该死的罪，他们死了，他没有生下来我们的爷爷奶奶，他也没有生下来我们的爸爸妈妈。请问各位，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还有我们出现的可能吗？没有了，我们的祖爷爷祖奶奶那一代就死了死了，那我们也就自然而然没有出生的可能，你不可能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呢，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他犯罪在先，生儿育女在后，所有的在他里面出生的后代，其实都因着亚当，我们跟他有一样的必死的这样的一个罪的影响，罪的影响。所以呢，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就是这个意思。那如果亚当当时被上帝斩立决，咔嚓了，那请问亚当还有没有该隐？还没有亚，还有没有亚伯？还有没有后面的这个拉麦？还有没有后面的诺亚、亚伯拉罕？通通都没有了，都因着亚当夏娃生命的戛然而止，一切的后代也就无从谈起。那这就是我们要理解的，在亚当里面，我们众人都死了，不仅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了，而且这个罪的这个延续在我们今天作为他后代的子孙身上，我们是有份的，不是说我们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就没有罪了，我们仍然是因着我们祖先而来的。这个罪从神学上呢，这其实呢也叫做原罪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罪啊，也就是我们通常也讲到这个罪性啊，也是因着亚当夏娃。那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活了。照样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活了，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了我们，所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像基督一样，当基督复活，我们要与他一样的复活，我们也成为跟他一样的有满有荣耀的身体。这就是在亚当里众人这个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圣徒，我们都要经因着基督，我们将来有一天要复活。那我们因着有基督耶稣复活，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位在基督里面神儿女的盼望。我们不仅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围着上帝的荣耀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是围着荣耀神。那么我们也知道，上帝围着我们这一群 神的儿女预备了天家，将来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要回归在神给我们预备的天家，也就是说，我们将来要进天堂，要上天堂，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和盼望。那保罗在这里面不仅给我们有这样的复活的盼望，他也说，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这句话呢，他讲到基督的复活带来复活的次序。基督前面已经讲到了，基督是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熟的，第一个在复活里面他是第一个就果子而说，他是初熟的，所以就复活而说，他也是第一。他既是第一，讲到了第一，那么就是说，他从逻辑上给我们看到，他有第二，有第三，有第四这样的意思。其实呢，这句话的意思呢，并不是他特别强调这个数字的次序，他是强调基督首先复活，接下来所有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圣徒们也都要复活，每一个人都要复活。那这句话的意思，讲基督是首先复活的，以后那些在基督里面的人也都要复活。这个复活呢，只要是在这个它的先决条件是，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有与复活有份。那这个复活呢，并不分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有多么的失败，也不讲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人生中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得胜。这跟复活，它跟我们的失败与得胜没有关系。大家记住啊，这个复活跟得胜和失败没有关系，它跟什么有关系呢？它跟我们是不是属基督有关系。你只要是属基督的，你就能够复活；你只要不属于基督，无论你有多成功，你将来都与基督无份。所以呢，基督是首先复活的这句话说，按个人是这个，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复活这个次序，基督首先复活，以后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圣徒复活。那这里面也讲到，这个既然我们属基督的人将来要复活。那我们复活是要来面见基督，这也是我们通常讲的，我们复活干嘛呢？我们复活要在基督的台前接受基督的检验，要接受基督的审判。所以，保罗也说过，审判是从谁的家起手的？是从神的家起手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先开始，我们复活以后，我们要面见基督，接受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对神儿女的审判。那我们复活，我们也要知道复活以后，我们要接受基督的审判。因此，我们在讲到复活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在神的面前谨慎自守我们个人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将来见主的时候，我们也要接受基督最公义的审判，每个人都不能够幸免。那同时呢，我们讲到复活，这个复活呢，我们讲到基督是初熟的果子，我们在基督里面呢，要复活。启示录第20章5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复活是怎么样？第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第一次复活，这里面的讲的一个次序，这个第一次也没有他也不是强调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还有多少次呢？这个第一次复活，他讲到了这个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都要复活，这是第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第一次复活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个福分是什么呢？ 就不受第二次的死，这是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所以呢，保罗在这里面讲到了这个基督，在基督里面众人都要复活，在基督里面我们都要与基督一样，成为一个荣耀的生命啊。这是第一次的死。那么第二次的死呢？是讲到接下来一切的仇敌都要被践踏。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那些属基督的，就是说以后再来属基督的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众圣徒都要复活。24节说，再后，24节上，再后末期到了，这个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再后来，在最后，所有抵基督的、所有与基督无份的那些执政的、掌权的，也就是说那些不信的人，也要复活，也要复活。这个不信的一切的仇敌，他也要复活。他们要复活是什么呢？他们要复活，这就是启示录里面最后讲到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死人要复活，所有不信的人也要复活，并不是我们仅仅是基督徒，仅仅是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要复活。那些不信的，那些抵基督的，那些反对基督的，那些没有门救恩啊，没有门耶稣基督拯救的人，那些人将来也要复活。我们复活在基督台前啊，神要将永生赐给我们，这是神的儿女。那么那些不信的人将来也要复活，复活以后呢，他们要接受神白色大宝座最公义的审判，最后是要把这些人扔在为撒旦预备的硫磺火湖，就是地狱里面去。所以不信的人复活是要受审判去灭亡，我们信的人这个复活是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为的是将来基督给我们预备的奖赏。所以呢，这两节经文就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基督的复活带来复活的次序。这个复活的次序，他讲到第一次的复活是圣徒的复活，是基督徒的复活；讲到第二次复活，这个次序是那些不信的人的复活。不信人的复活，就是将来要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将来要扔他们到无底深坑啊，就要扔到他们在地狱里面受永远的死。所以这是复活的次序，复活的次序也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是基督徒扬眉吐气的时刻到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荣得赏的时刻。对于那些不信的、那些讥笑的、那些抵挡基督的人，这个第二次的复在第二次复活里面，他们要受白色大宝座最公义的审判，将来要永远的沉沦，永远的扔到无底坑里面去。所以，基督的复活给我们有这样的盼望，也给我们有信的和不信的有这样的一个区分。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复活对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是对我们有极大的一个激励，让我们觉得我们在地上，虽然我们今天好像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艰难，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将来这一切都要过去，都要在基督里耶稣里面，都要在基督台前，我们要得着从天上来给我们预备的永恒不能够动摇的那个赏赐。感谢主，求神赐福给我们。那我们继续来看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从第二十六节，从第二十六节开始给我们讲到哈，近末了，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 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那这几节经文，它告诉我们基督的复活，告诉我们基督的复活啊，基督的复活啊，使万物伏在他的脚下，使万物伏在他的脚下。那我们看到哈，这里面他给我们看到，首先他讲的末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仇敌尽末了。这个尽末了呢，是指的最后世界末了的时候，世界到了最末了的时候，所毁灭的仇敌，那些已经被毁灭的仇敌，要再一次的受到神最公义的审判，就是地狱的永死，地狱的永死。所以呢，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这些被审判的。被神要这个审判他们，丢在无底深坑的这些人，这些仇敌们，都最后还是要受二次的死啊，死人要复活，这是启示录里面给我们讲到的啊。那些基督徒，这个前面已经讲到，基督徒复活要来接受白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要得赏赐。那么那些不信的人复活，将来呢，他们要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些本来不信，他们要复活，就要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他们不信的人，他们死后事实上已经在阴间，已经在地狱啊。再一次的复活呢，就是为了要让他们再一次的受审判，要把他们扔在永火里面。受第二次的死，这是启示录里面所讲到的。所以这几节经文呢，也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与使徒保罗所讲的这些信息呢，是完全的遥相呼应，完全是信息是一致的啊。那这个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呢是诗篇第八篇的第六节所讲到的经文，在这里面呢，保罗引用出来说，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万物伏在他的脚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伏在基督的脚下，也就是讲到基督将来一定要得胜，并且要做王。基督作王是我们每一个圣徒最高的盼望。我们要，因为我们知道，当基督作王的时候，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也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也要与基督一同的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作王。所以呢，万有都要伏在基督的脚下，不在基督的脚下是什么呢？意思说，基督要，基督的高超要超过所有被造之物，所有这个万物，这世界上所有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这个可见的这个世界上的物质的，还有一些呢，我们看不见的，甚至于一些这个细菌呐，一些什么样的这些东西啊，也包括那些灵界的，也包括那些看不见的灵界的撒旦呐、魔鬼呐，甚至于天使啊，都要伏在基督的脚下。这里面讲的万有万物啊，万物其实呢，就是指的天下万物看见的和看不见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这一切都要伏在基督的脚下，这个伏在基督的脚下，意思就是说，基督要作王，就像启示录里面说上，他要作王，直到永远，永永远远。这是使徒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不相信复活，所以保罗 在这里面就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基督不但已经复活了，而且将来他要作王，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因此，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不是在今生的，仅仅是今生的，我们的信仰更是有来生和永恒的福分和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的信仰不仅仅在今生，你要越过今生看到永恒。如果一个基督徒仅仅为了今生在信仰在追求的话，你看不见永恒的祝福，你的信仰、你的盼望，其实你仍然比世人更可怜。我们的信仰不是今生的，是永恒的。我们是从今生开始关乎永世，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从今生开始，我们将来永远与神同在，所以呢是有始无终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那保罗进一步的来讲到他讲到，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叫万物服了他是谁呢？是父神，是天父。天父与主同在，叫为了抬举，为了高举基督，所以呢，让万物都服在基督的脚下，是父神的作为，父神的作为。那保罗在这里面说，既然他能够叫万物服在基督的脚下，那个叫万物服在基督的脚下的那一位是谁呢？那一位就是父神。所以呢，他说不在其内了。那位叫万物伏在他脚下的那一位不在，就是说他不能够伏在基督的脚下，因为他是父神。所以呢，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们这里面呢也是有一个次序这个次序是说什么呢？同等的这个权柄。同荣同尊的，这个叫做平等的首位啊，平等的首位。所以父是平等的首位，然后是子服务在这个万物既服了他，万物既服了他，就是服了基督。这个他是指的基督。那时子也要自己服了，那叫万物服他的。那么叫万物服他的呢，就是父神，表明。子要与父神同管万有，同管万物。所以接下来就是说那个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这两节经文其实它是告诉我们，基督要与父神同掌王权啊。他要与父神一同作王，这是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信仰的最高的盼望。我们信仰的最终，我们也要与主同掌王权啊！所以主是万王之王，我们要与主同掌王权，我们也要与主同管万有。这是神给基督的权柄。也同样是给我们所有属基督的神的儿女，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在这里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特别的看到使徒保罗为了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他们不相信复活，他们对复活的质疑，保罗不仅讲到了。这个复活是真实的，不仅在基督的身上要发生，也在我们所有基督徒的身上，将来也必然要发生。所有在基督里面已经睡了的圣徒要复活，我们将来与基督也要一同的复活。所以，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核心的一个信仰信息。哦，毫不怀疑地说，我们今天每一个圣徒，我们都必须得持守这个复活的盼望。这个复活是基督给每一个神儿女的。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虽然有这样的艰难时，有那样的艰难，虽然有这样的苦难，有那样的苦难，有这样的疾病和那样的疾病，但是有一天我们复活以后，我们一切的病都烟消云散。虽然我们今生有这样的艰难，有这个疾病，有那个疾病，纵然治不好，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一切都要过去。感谢赞美主，所以复活的基督不仅是一个事实，复活的基督带给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一个永恒的盼望，就是复活。我们对复活的基督，我们有盼望，我们将来要有一天与他面对面的见到他，我们自己也要复活，我们将来带着复活荣耀的生命在天堂与主相聚，将来我们也要与基督一同同掌王权，所以这是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他既有这样的应许，也给我们必然要给我们成就。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我们求神赐福给我们。我们既将来要与基督一同的复活，那么今生的短暂的艰难就算不得什么。我们既与基督将来要同掌王权，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受的这一些艰难也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们将来要与基督一同复活，同掌王权，这才是我们最美最大的盼望。因此，我们不要拘泥于今天眼前的这一些艰难，以至于困住我们，以至于我们忘了在属灵的路上应该尽的责任和本分，求神赐福给我们，众弟兄姊妹们，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所以也盼望我们能够常常将这样的盼望与众弟兄姊妹自己的亲朋好友去分享，让他们跟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那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我们都有苦难，都有死亡，都逃脱不了这样的一个咒诅的这个死局，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因着认得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我们相信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他也将死在我们的生命里，使我们因着他的复活能够胜过死亡，我们也能够胜过死亡。将来我们也一同与基督复活。死再也不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的最终死局。我们求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也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朋友，让我们都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有盼望。求神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将这样重要的信息带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将来要与主一同复活、一同作王的一群人。主啊，因此今生的一些艰难就算不得什么，这比起我们将来极大无比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主啊，求主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祝福你面前的儿女，让我们都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过一个今天得胜的复活生命所有的生活。亲爱的主啊，虽然我们还没有到复活的时候，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活出复活生命的荣耀和盼望，谢谢主，谢谢主，你祝福你自己的儿女，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吉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神借着牧师给我们分享关于复活盼望的信息来激励我们。基督作王，将来我们也 必将与他一同作王。愿我们带着这份盼望，能够存着恒忍的心，面对今天我们所处的一切生活。那今天的主日，正道到这里结束。我们也提醒每一位弟兄姊妹，也预备我们的，奉献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恢复线下的时候，我们也将我们的在神面前当纳的十分之一带到他的殿中。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做一个感恩的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再一次将你当得的荣耀颂赞归给你，谢谢你依然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也来能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力量，得着一份美好的盼望。求神赐给我们一颗坚固的心，一颗等候仰望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得胜，你的这样在天上的作王的身份，也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存着美好的盼望。求神也悦纳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在你面前乐意的奉献，也使我们借着奉献能够存着一颗敬畏感恩的心回应你的恩典。谢谢恩主，你也保守我们在春节的期间能够常常思想你的慈爱和怜悯。你也保守我们众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环境当中，依然有你的同在和看顾。求神也除去和拦阻那一些影响我们以及对于我们生命有损的事情，使我们存着一颗感恩和敬畏的心，在你面前过每一天的生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接下来，我们以主导文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我
我们
们在
在
天
天
上
上
的父，愿
父，
人都尊
愿
你的
人
名
都
为
尊
圣，
你
愿你的国降
愿你
临，
的
愿你
尊
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
上，
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的，那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到这里结束，也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个家人，春节快乐，新年蒙恩。好，再见。
好，
再见，
大家春节好，
春节好，新年
好，
好，新年
大家吃
好，
好喝好，团聚好，祝福
好，
你。
再见，
都可以。
好，神祝福大家。
拜拜，
对吧？
下
你
一周我们还在网上见，下一周还在网上见。
好的，好的，
好嘞，
那我呢？
好。也是爱你们。
我喜欢
新年快乐！雅思，明日不在。
好，
好的，
今天好
新
像
年
出过
快
来给大
乐！
家听到了。
阿门。
好，
呀呀，
再见啦！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拜拜。
对，
拜
接下
拜，
来，
拜拜。
电脑里，哪
嗯。
电脑？
啊哈哈，
这，
这咋退呢？
退不出来，
把门关掉。